圣经导读新唱365，12月6日，今日读经，但以理书11-12章，约翰一书2章1-14节。导读：但以理书11章继续上一章的意象，预言了希腊亚历山大帝死后南北两个王的战争。首先，第二节，天使告诉我们但以理将要真实发生的事。波斯帝国古列王死后呢，先后有四个王继位，其中第四个是亚哈水鲁王雪西，最有权势，他将一直与希腊征战。而3-4节预言希腊将由年轻的亚历山大做王统治，他征服了波斯、叙利亚和埃及地区，势力达到了印度。但是呢，他32岁就死了。他手下呢4个将军就瓜分了帝国，其中南方的多利麦王朝控制了埃及地区，北方的西流古王朝控制了叙利亚地区。本章为何要对南方和北方王的征战做详细的预告呢？因为这是与以色列的命运息息相关。5-20节，南方多利麦一世因为亚历山大的去世，于主前323年在埃及做王，而北方的西流古也想做王，但受到另一位将军的抵挡，于是就依靠多利麦的帮助成为了北方王。随着南北方的第一代王死去，他们的继承人开始彼此的征战。征战多年之后，双方在政治上联姻，南方王二世把女儿百尼基嫁给了北方的安提阿古二世，但激怒了被北方王休掉的妻子，起来呢就杀了百基尼，并毒死了王。因此南方王三世就起来为百基尼报了仇，结果就导致北方王为母亲复仇而率军攻打埃及首都。主前呢217年，南方多利买四世起来与北方的安提阿古三世征战而失利，之后呢北方又卷土重来攻击南方。此时以色列有人起来投靠了北方王，后来安提阿古将埃及打败之后，为了控制以色列地，于主前199年在戎美之地建立了傀儡势力，然后为了统一各国又想与南方的政治联姻，却无法实现。接下来21-35节，安提阿古四世将以诡诈手段夺取北方帝国，并帮助呢耶路撒冷的多比亚家族击败了投靠埃及的大祭司安尼亚，成为了新的大祭司，从而得到了巨大的利益。接着呢他又入侵埃及，经过2次的战争，恰巧呢就遇上埃及内乱而获得胜利。这个安提阿古发动了第2次战争的时候，趁机就抢掠了耶路撒冷圣殿，并设立了偶像崇拜，这个亵渎的东西就叫行毁坏可证的，可能是用猪来做祭物。由此以色列人就分为两派，一派是支持安提阿古四世对以色列实行希腊化的计划，一派呢坚决反对，即之后称为智慧人的马加比家族，他们就起义反抗，最终呢就夺回了并洁净了圣殿。但以理对此保持中立的态度，并没有评价暴力反抗是否符合神的心意。36-45节，但以理开始从安提阿古四世影射到末后的敌基督也会自称为神，并用邪恶的言语来攻击万神之神，还凡事亨通呢。 只等到主再来的审判。敌基督的本色就是要消灭一切的神，征服全世界，自称为神，凡承认他的就有各种好处。在历史终结的日子，那象征南方王和北方王的前所未有的军队和战舰，就如洪水一样的涌入柔美之地以色列。北方的敌基督将击败埃及的同盟国，还把东方北国各国都灭掉，还把那东方和北方的各国都灭掉，并在耶路撒冷建立了自己的宫殿，直到末日必被基督再临彻底的击败。12:1-3，当这个邪恶的敌基督亵渎圣地时，保护以色列的天使长米迦勒会起来，然后7年大灾难临到地上，只有记录在生命册上的以色列民才能得到救赎。无论死人活人，都要在神的审判台前受到惩罚。有人会得到永生，有人会被羞辱，有人被神憎恶，但智慧人必有荣耀的光芒。相信基督并至死忠心的人将会发光如星，直到永远。马太福音13:43，凡能在大灾难持守信心到底的真正的以色列人，必在千禧年与基督同作王，不幸的将永远进入痛苦。启示录20:4。4-13是本书的结语。先知被命令要封闭这书直到末期，封闭是保守和原封不动，将会有很多人想努力的用有限的知识来猜测日期，也只是瞎忙。关于大灾难的时间如何应验呢？但以理看到两个天使站在河的两边互相提问，而加百列举起右手向主启示说，3年半之后以色列人失败就应验了。但是先知仍不明白末日结局会如何，主就安慰先知说，只管去吧，这话已确定。到末日，很多人将会在苦难熬炼中明白，而恶人都无法明白。当敌基督出来污秽圣殿之时，中间有1290天的苦难，但是基督捆绑魔鬼之后，千禧年必来到，那等候基督再临的人将会有荣耀盼望。那时但以理已经是85岁高龄了，他将安息主怀，并等到千禧年复活的时候得到神荣耀的奖赏。新约约翰一书2:1-14，使徒约翰论证了光明与黑暗，接下来要教导说这些话的原因。1-11，使徒用特有的爱和权威来称呼我的小子们呐。小子是希腊文中的出生的孩子的意思，本书用了7次。有些基督徒很不喜欢讲罪，但被称为爱的使徒却偏偏在罪的方面讲的最多，因为真爱必须解决罪的问题。使徒不希望读者犯罪，但犯了罪也当回到耶稣基督这里来，因他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或辩护律师，为信徒辩护、辅导和代求。他为了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是对人犯罪所做的偿还或洁净。他的死满足了神公义的标准，如果没有基督站在神与人中间，没有人可以在神的光中存活。而那认识神的人有什么特点呢？其一，认识神的人会遵行神的话，真基督徒一定会按圣经原则来生活。人若说他认识神而否认圣经，那他就不是认识神的。 因为它里面根本就没有真理的灵。但是遵行的人，神的爱在它里面就是完备健全的。通过这个测试，我们就知道谁是住在基督里了。其二，七至八节，认识神的人一定会服从使徒约翰从主耶稣那里领受的命令，就是从开始到旧约里就有了，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。而且基督在世的时候就颁布了这一新的命令，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，并用一生来付诸实践。现在我们能否把爱神与彼此相爱实践出来呢？这就是新的意义。只有活出爱的命令，才能够使基督真光照亮世界的黑暗。其三，九至十一节，一个认识神的人不会恨自己的弟兄姊妹，恨人表明他仍在黑暗中生活，而那活在光明之中的才是认识神并拥有真爱的人。十二至十四节，约翰开始教导教会不同灵命程度的信徒如何远离罪恶，此处用的是平行诗歌体写作结构。十二至十三节的上半节，作者写信给教会大家庭中的三种人的原因。首先，孩子是指初信者即孩童，因为认罪而在基督里得到赦免。其次，父老们是指经历过父神相交的关系成熟的信徒。其三，少年人或青年人是指经历属灵的征战并胜过罪或撒旦的信徒。与之平行的十三节下半节至十四节，中间的父老们没有变化，但要经历孩童期的认罪得赦免，和青少年时期靠着真道胜过恶者即撒旦，才能进入认识神的阶段。这个结构告诉我们，教会中灵命成熟稳定的信徒，是那些认识起初真道并保持与主亲密关系的父老们，而那些孩童般的信徒需要从罪得赦免进入认识神的稳定阶段。但是年轻人喜欢争斗，那需要学会靠真道胜过自己的罪恶和魔鬼的引诱。这也是使徒对我们的勉励，他没有贬低谁，只是勉励教会所有的信徒都当深入认识神。应用，先知但以理详细的预言了最后外邦君王的征战，其实以色列当时已经身处在战火当中。读到这里，有的信徒就可能会问，为何外邦人打仗都殃及神的子民呢？这公平吗？但是先知告诉我们，神掌管一切，当审判之时，不是以我们的观念来决定奖赏，而是以我们是否在灾难中为真理坚守到底来决定。圣灵借着使徒教导我们，一个认识神的人绝对会愿意顺服神的话，并遵守爱神爱人的命令。我们愿意一直待在婴孩的初信阶段吗？愿意一辈子都待在犯了又犯的罪恶状态之中吗？绝对不可以。我们要与肉体的私欲并魔鬼的引诱做殊死的搏斗，这是基督徒的必经之路。我们若不愿意背起苦难的十字架而钉死老我，势必陷入自我的标准、世上的标准和神的标准的艰难的选择。就如呢，犹太人夹在北方王和南方王当中，到底投靠哪一边呢？我们只有靠着基督，让神的话语进入我们内心，进入生活的每个层面，才能进入认识真神的成熟阶段。正如先知但以理，无论身处狮子坑，身居高位，见到再大的异象，甚至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心中永远安静交托。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知道神必会使他复活得荣耀。这才是属灵的成熟的生命。所以要想清楚分辨末世信徒的真与假，关键在于我们是选择爱这个世界呢，还是选择遵行爱父神和爱教会弟兄姊妹的命令呢？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末世真假信徒的区别。